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10日，公元2011年9月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访问；又有两名藏人遭中共非法宣判；洛桑僧格参加新德里研讨会，探讨未来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夜祭漫画书在新德里揭幕；西藏议会专门研究小组已完成修章草拟报告。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6号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受到藏式礼仪的隆重迎请。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星期二下午抵达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在机场，尊者受到西藏联邦政府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洛萨念扎、麦吉尔大学教授阿温德夏尔玛和加拿大西藏委员会的谢拉哈米尔斯的迎接。达赖喇嘛尊者抵达下榻的酒店时，向早已聚集的包括西藏社团、西藏文殊佛学中心、魁北克西藏文化协会等的迎请代表及当地民众表达了问候。成员代表以敬献在西藏象征五谷丰收的卓苏切妈和西藏歌曲等方式，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到访。达赖喇嘛尊者将于当地时间今天7号参访西藏文殊佛学中心，并将接见西藏社团的成员，之后将出席由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在蒙特利尔主办的第2届911之后环球世界宗教大会，并将开始演说。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凡是向中共政府表达和平诉求的境内藏人，都遭到中共政府的栽赃陷害与非法宣判。近日又有2名藏人遭宣判。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今年7月10号在西藏康区甘孜县城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而遭捕的藏人三佩达丹，又称三佩顿柱，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目前被监禁在成都附近的一劳改营中。除此之外，还不清楚他被判刑的日期和地点等具体情况。被判刑的藏人桑佩达丹现年23岁，是西藏甘孜县仁果乡洛纳村人，父亲叫希热加措，母亲叫央金拉姆。今年7月同他一起开展和平示威活动的青年藏人罗萨平措和罗萨林珠遭捕后已被释放。此外，西藏安多阿坝县一名藏人也被非法宣判。达伦斯拉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本台介绍说，
西藏地里可能通道接受没得呢，
现年38岁的西藏安多阿坝县和支乡藏人白觉，于今年3月20号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近日获知中共当局已指控参与今年3月16号阿坝格德寺示威集会活动为罪名，对他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目前被监禁在绵阳县一座监狱中。次人表示，西藏阿坝县和支乡赛果村现年30岁的僧人财阔，阿坝县龙藏乡现年16岁的僧人朵姐，于今年4月份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后一直下落不明。此外，今年3月16号西藏格德寺僧人平措自焚后一直被中共当局非法监禁的藏人中，已经得知的有现年30岁的格德寺僧人罗桑景妹、23岁的格德寺僧人格培、22岁的格德寺僧人罗桑达杰、60岁的阿坝县麦尔玛乡藏人盖日、阿坝县和支乡41岁的藏人格桑。
另外，为了营救正在中共监牢中服刑且身心状况处于极度恶化的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设立在印度的国际支持西藏联络中心的带领下，西藏各非官方性组织、全球各国的西藏协会以及国际各援藏组织等共计200多个团体发起网络营救活动。 国际支持西藏联络中心联络员次仁曲真向本台介绍说，他们将通过网络收集民众的签名支持后，即将到来的两周内，由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曲水监狱狱长呈交请愿信，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对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提供保外就医的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受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邀请，参加该组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办的主题为政权移交后的西藏研讨会，并发言强调将继续致力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促使西藏成为一个世俗民主化社会。昨天6号，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组织以政权移交后的西藏为主题，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受邀在研讨会开幕仪式上发表专题演讲。洛桑森格在演讲中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在16岁时从当时的摄政大臣达扎仁波切处接受了西藏的政权，现在尊者将政权移交给他，而且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将象征西藏内阁合法性有着260年历史的公章交给了他，他将遵循达赖喇嘛的教导，以老一辈藏人所做出的努力为基础，大力推动西藏运动，帮助藏人自力更生，使西藏成为一个世俗民主化社会。洛桑森格特别强调西藏问题对印度的重要性，他表示
What we are building Dharamsala Central Tibet Administration is kind of modern after
西藏流亡政府是以印度的民主价值和民主系统为范本的，而且藏人在抗争中一直崇尚的非暴力也源自印度。达赖喇嘛尊者更多次表示自己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理念追随者，藏传佛教文明和西藏文化都和印度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而西藏如今在中共的控制下，使印度与中共变成一步之遥，由此印度陷入与中共在疆界、水源甚至海域方面的种种争议性问题。所以如果藏人的抗争获得成功，印度在这方面的所有问题都会被迎刃而解，如果不成功，源自印度的藏传佛教与西藏文字也会慢慢消失殆尽，西藏将会渐渐从世界上消失，因此西藏问题对印度来说非常重要。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又一本反映达赖喇嘛尊者生平业绩的漫画书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揭幕，下面请收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由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办公室发行，马苏瑞西藏儿童村学校负责编绘的达赖喇嘛尊者业绩漫画书，于昨天6号在新德里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举行了漫画书揭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作为主要嘉宾为这本书进行了揭幕。印藏联络办公室负责人登尊诺布今天7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印藏联络办公室方面早已有计划出版反映达赖喇嘛尊者业绩的漫画书，但是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暂缓。今年由印度马苏里西藏儿童村学校手工艺中心负责编绘才得以出版。这本书是将印度漫画家古拉夫嘎达在80年代撰绘的达赖喇嘛尊者业绩漫画书作为参考范本改编完成。有关出版这本漫画书的目的方面，登尊诺布表示， 印藏联络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增进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争取赢得更多的印度年轻一代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2008年开始，组织方面多次在印度各大学院校、中学等通过发送传单和问答卷等方式介绍西藏问题。这次我们按照计划以漫画方式向学校学生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业绩和有关西藏的信息，包括西藏的自由与正义斗争等，呼吁印度年轻一代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业绩漫画书不仅已免费赠送给印度各学校，同时也将发放给西藏流亡社区的各学校。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白马炯乃、巴瓦格桑坚参、土丹龙日、噶玛依西和莫朗塔钦组成的议会专门研究小组已完成各部门的修章草拟报告，并呈交给议会秘书处。此外，西藏人民议会发布讣告，对西藏宁玛派法王楚西仁波切圆寂表达沉痛悼念。西藏人民议会专门研究小组组长白马炯乃今天七号向本台介绍说，西藏人民议会专门研究小组从今年6月6号开始着手调整和修改工作，并收到内阁办公室、流亡政府宗教部、内政部、经济部以及卫生部等递交的流亡藏人宪章修改后续的相关规章制度意见后，小组对修章草拟报告、用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讨论，咨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并对报告内容进行了5次校对，使报告在用词、拼法以及内容格式等方面尽量做到无误的程度。在这份长达433页的修章草拟报告中，还包括未得到批准的8项条款和另需深入讨论的8项条款。此外，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一5号就西藏宁玛派法王楚西仁波切的圆寂发布讣告，表达沉痛悼念。西藏人民议会在讣告中指出，当听到西藏宁玛派法王楚西仁波切圆寂的噩耗后，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为首的所有议员感到极度悲伤，并在此感恩和赞扬楚西仁波切一生为西藏政教事业所付出的伟大贡献。议会还决定在即将召开的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制定官方决议案，对楚西仁波切的圆寂致哀。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丁义夫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上的发言，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在达赖喇嘛不再参与流亡政府的政治决策以后，流亡社会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是否继续能够达成高度的政治共识，将是未来流亡藏人面前的又一挑战。我曾经以为把西藏甘丹婆章政府以达赖喇嘛为领袖的制度延续下去，同时在政府和社会层面上继续深化民主化，或许可以在西藏建立起一种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类似于欧洲君主立宪制那样的体制。欧洲一些国家的现代君主立宪制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王室和国王在维护国家统一、安定人心、维系社会价值、提升社会道德方面起着相当好的作用。谁都能看到达赖喇嘛的不可替代性。对于达赖喇嘛的政治退休是否会影响到全体藏人的政治一致性和政治诉求力量，从而影响将来汉藏关系转型过程，这是流亡藏人社区必然会产生的担心。
以上收听到的是丁义夫在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上的发言，达赖喇嘛政治退休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欢迎在下次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德勒。